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对不起啊。每一节一开始呢，他就是说到我已寻获主耶稣。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寻获主耶稣。希望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那我们都在教会里面，那我们找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实在非常的宝贵哈。在第一节开始呢，他就说到我已寻获主耶稣做我什么避难所。那如果我们已经寻到主了，那主是我们的避难所，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能享受得到，因为他说了在他爱中我们要怎么样得享稳妥。那第二节说到呢，我已寻获主耶稣做我的什么喜乐。那愁苦世人从梦想不到，那以前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可能呢我们也像愁苦世人一样，从来不知道哦，原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那么的好。当我们寻获他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喜乐。第三节说到，我已寻获主耶稣做我什么盼望。对了，那如果我们找到主了，主就成为我们盼望。这里讲到有如旭日，越照越明了啊。那当然这首诗歌非常的好。虽然呢它的调子呢有一些缓慢，然后呢唱起来呢我们会觉得好像在那里拖，可是呢弟兄姊妹你回去唱，或是呢你回去慢慢的再多唱几遍，我相信你会非常的享受。那就好像我在预备这首诗歌的时候，那越唱越享受，越唱越享受。那我就觉得就是说找到主的人真的特别的好，那也特别的蒙福。那我们再看副歌的部分，我可以操作，谢谢。好，那副歌的部分呢，这里讲到唯有耶稣，唯有耶稣，唯有他使我满足。当我知道有我主亲近，一切重担便祝福。希望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能够把副歌背下来好不好。那背下来之后呢，有待会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那唯有耶稣，唯有耶稣，唯有他使我满足。当我知道有我主亲近，一切重担便祝福。那我们把这个唯有耶稣拿掉，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背了啦，因为上面有唯有耶稣，这个拿掉的就是唯有耶稣，对不对？好，那再拿掉一句，对不起，我把它关了。好，都拿掉了，对了。好，那唯有耶稣，唯有他怎么样使我满足。好，那一切重担要变成什么祝福。好，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感谢主。再拿掉，当我知道有我主怎么样亲近，一切重担变祝福。好，当我知道有我主亲近，一切重担怎么样变祝福。好，唯有耶稣，唯有耶稣，唯有他使我满足。当我知道有我主亲近，然后一切重担便祝福。那感谢主哈。那我们现在再拿掉，再拿掉。那唯有耶稣怎么样，唯有耶稣，唯有他使我满足。当我知道有我主亲近，一切重担便祝福。感谢赞美主。所以以后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往天空来看的时候，你只要想到唯有耶稣这四个字，那这个副歌你大概就会唱了。唯有耶稣，唯有耶稣，唯有他使我满足。当我知道有我主亲近，一切重担便祝福。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一片好像今天的气候一样，那天气非常的晴朗，任何时候我们一看到天空就想到我们的主，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真的感谢我们赞美你，有我们的主与我们亲近。主啊，当我们寻获你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寻获你的时候，主啊，你就成为我们的喜乐。当我们寻获你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主。主啊，这是我们一生的经历，而且越来越明朗。主啊，越来越荣耀。 哦，主啊，当我们进到你的会所，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你自己的宝血，哦，主啊，来遮盖洁净孩子的口，主啊，使我们在这里领受主你自己的教导，领受主你自己的信息。愿神祝福我们众人，哦，主啊，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主啊，我们都更加的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后天就是我们啊华人的新年，那在这边也先祝弟兄姊妹啊，还有在网络上的弟兄姊妹啊，新年快乐。那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新一年来到，我们的灵命都能够更长进一层。那今天在啊弟兄姊妹中间一起要来交通啊玛利亚寻求主的经历哈，玛利亚寻求主的经历。那我们要找主呢，那多数的时间，那你来到教会，我相信你在教会里面，我们呢就能够寻到主，那能够寻求主，也能够寻见主，也能够寻得主。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相信这位神呢，那他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公义，还有显明他的慈爱。那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能够借着他，使我们能够领受一个浩大的救恩。我们更相信圣灵呢会向我们来显明神的圣洁跟神的能力。这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认识主之后，那我们就能够跟他有更多的交往。那我们曾经啊，借着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那我们有一些的交通，来认识到我们所信之道。所以呢，上一次我们有交通到这一篇信息的时候，那我们特别呢说到，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可以知道神借着呢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来向我们说话。那神也借着呢圣灵呢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这样一步一步的，那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神借着环境，很多的环境来向我们印证，这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心的走在这一条路上。神也借着我们在圣徒中，我们彼此的交通，你不要一个人做基督徒，你来到教会，你要跟很多的基督徒有互相的来往，跟我们负责的弟兄有一些的交通，我相信在圣徒的交通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指引。那借着神迹奇事，神也赐恩给我们，如果你经历一件事情，那你发现哎，你领受神更多的恩赐，这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从这五方面，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借着玛利亚这一位姐妹，那我们一起来认识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先来思想一下，弟兄姊妹，思想一下一位会说话的神跟一位不说话的神，哪一位容易服侍？说话的神容易服侍。好，这个答案留给大家慢慢思想，信息完之后，那我们再来分享。所以呢，我们从四福音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主耶稣基督跟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我们的姐妹玛利亚，那有许多交往的时刻。那玛利亚姐妹呢，她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姐妹。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主耶稣的交往有像他那样一样那么深刻的。怎么说呢？因为从我们主耶稣从胎儿开始，到出生，到儿童，到少年，到传道，到钉十字架，到复活，到升天，只有这一位姐妹亲自参与在其中。那我们呢可能都没有参与在其中，可是玛利亚呢她亲自参与了。所以呢这几个阶段对玛利亚来讲呢，她都跟主耶稣基督有在一起的经历。所以圣经也非常奇妙，这一卷福音书没说到的，诶，那一卷福音书就补上了，那一卷福音书没有说的，诶，这一卷福音书就补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将近35年的时间，玛利亚对主的经历越来越深刻，她对主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所以呢，她到最后的时候，她能够全然奉献给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上次我们已经交通过的，我们到底认识主几年呢？弟兄姊妹，你可以算一算，我们认识主有多少年？这么多年，我们对主的经历， 有没有加深我们对主的认识？有没有让我们更放心的把我们自己的事交托与神呢？有没有到一个程度说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全然奉献给你。如果这是我们属灵的经验，这是我们的一个历程的话，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年都在长进，到见主面的时候，我相信他会称赞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在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今天呢仍然要透过玛利亚对于主的寻求，还有他跟主之间的对话，那我们来认识。那这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就好像我们常常有一些图画，他们会分割成四种不同的主题，好像我们说春夏秋冬，那一幅画呢里面呢它有春夏秋冬这样的一个图画，都是同样的主题，可是呢就用春夏秋冬来形容人的一生啊。那我们从开始到结束，那我们有这样一个春夏秋冬这样一个季节，可能一幅画就把我们表现出来。也有可能有一幅画呢说到福禄寿喜，对不对？说到我们人生啊，我们很盼望我们所得到的福分，可能挂在我们家客厅的时候，哎，特别的好，感觉特别好，对不对？那也有可能我们在我们的书房里面，我们可能挂了四幅的图画，分别是这个松竹梅兰啊，这样子，那四幅图画来代表我们人生，我们所结交的几个好朋友，几种的朋友，或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应该培养的一个品格。所以呢就是四个主题，可是呢分别都说到一个主题里面。今天呢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就是玛利亚跟主耶稣直接的对话或是间接的对话里面，那有四次，就是说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做一个归纳，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点。也就是说玛利亚呢她在伤心的时候，那她来寻找主啊，她在有需要的时候他来寻求主，他在为主担心的时候他来寻见主，他在跟主舍离的时候他寻到主。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要来看这四个主题，借着玛利亚跟主耶稣之间的对话，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当我们需要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找他呢？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张图画，弟兄姊妹，这一张图画是在说什么？圣殿，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啊，每一年呢都要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呢，十二岁这一年呢，主耶稣十二岁这一年，他的父母呢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过完逾越节之后呢，哎，他的父母就回到他的家乡去了。所以呢，主耶稣一个人留在那里。在路上的时候，他的父母突然发现，哎，主耶稣竟然不在身旁，所以呢，他们就很着急，在亲友中，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儿子主耶稣？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都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一对夫妻他们就很花了三天的时间，再回到耶路撒冷，那找到主耶稣。原来主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那在那里和许多的人在那里交谈啊，在那里分享。在那里交通神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从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看到，他的父母呢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我父亲 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耶路撒冷，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所以呢，主耶稣走迷的这件事情呢，让他的父母亲非常的伤心。所以呢，他的父母亲伤心的回到的这样的一个圣殿里面来找他。我们看到这幅图画，那他的图画呢，主耶稣是站在众人中间，可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他是坐在圣殿里面，他一面听呢一面跟他们来讨论。那这时候他的父母站在这个楼梯上，这幅图画站在楼梯上的时候， 玛利亚非常的惊讶，张开了这个双手在那里看。当主耶稣，当玛利亚问他说：“我们伤心的来找你的时候”，主耶稣直接说的第一句话，在圣经里面记载跟玛利亚的对话，这一句话他说道：“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称我们的神为什么？父。那很显明显然的，我们就是我神的什么儿女。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常常以我们的父的事为念呢？啊，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生活呢？那十二岁的主耶稣基督，他到圣殿里面的时候，圣经上记载的，他回到他的家中，就在他的家中，圣殿就是他的家。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教会就像我们的家一样，我们在这里生，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就是在教家里面的生活。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呢，就是思念我们父母，知道我们父母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念，我们一起过生活。今天既然来到教会，我们都应当以我们父神的心啊，以他的心意来为心啊，以主的心为心。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和约瑟因着这一个事件，那他们非常的伤心。我就觉得说，我们的神为什么当初不让玛利亚生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像哈拿跟撒母耳一样，就让主耶稣从小就在圣殿里面，玛利亚只要一年去看他一次，一年去看他一次就好了，就好像哈拿每一年到圣殿里面去探望撒母耳一样。为什么这一次呢？玛利亚要从小就抚养主耶稣到十二岁，甚至到三十岁的时候。那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的解答，可是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把这样一件事情托付给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也忠忠实实的就把主耶稣基督抚养到大。这一件事情之后，那我们的主呢也跟着他肉身的父母亲回到了家里面去，也就离开了圣殿。可是玛利亚呢和约瑟他们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跟他讲话，可是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说到呢，玛利亚就把这话怎么样存在心里。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神跟我们说话，可能我们不明白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可以把我们不明白神告诉我们的话怎么样放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主不在我们身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觉？你会不会感到这个时候主在我的身旁，你会不会感到觉得这个时候主不在我的身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拿今天的聚会来讲了，今天聚完会之后，你有觉得你把主带回去了吗？你有把主带回你的家里吗？你上了车，你觉得主还在你的车上吗？你回到家里面了，主如果不在你的身旁，你还会再跑回到教会来找主吗？你会不会花这样的一个心理，主不在了，我刚刚再回到教会来找？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主一直都会在我们身旁，因为你在意。如果你不在意的话，可能呢今天开车开到一半回家路上，主不在啊，没关系，七天以后我们又可以再见面了，是不是？没关系，回到家主不在，下个礼拜再来主又在了啊！每七天你就可以看到主一次，七天主在一天，六天主不在没关系。如果是这样，可能呢主不会成为我们的什么避难所啊，只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那就是主日的时候。可是如果今天聚完会，我们有把主带回去，主不在了，我们要有找主，我们有这样的感觉，那主真的值得我们找，我们就把它找回来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主有这样的价值，我们一定会回来找主的。今天如果你放了1000块在教会里面，你的包包在教会里面，你开车开到一半，你想到我的包包还在教会耶，里面有1000块，我包准你马上高速公路下一个出口你就转回来，怎么样？要到教会，教会门如果关了，你会打电话给新同弟兄，新同弟兄，我包包在教会，麻烦你帮我打开门一下，是不是？ 有这个价值，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价值，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好，这一张图画是说到什么故事？水变酒。对了，那这个是主耶稣基督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服事，在迦拿所行的第一件神迹。那圣经非常的清楚记载，主耶稣30岁了开始出来传道，那在传道的时候，这是他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一个婚宴的场合，怎么样，酒用尽了。所以呢，玛利亚的母亲知道他们没有酒了，在这一个婚宴的场合没有酒了，那他就告诉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可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30年的生活，我相信玛利亚对主耶稣已经有一些的认识。30年的生活，我相信主耶稣对玛利亚他所说的那也多多少少都会有认识。今天呢，我们跟我们的儿女，我们长大的儿女生活久了，那彼此之间都会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一次的事情呢，是发生在玛利亚和门徒的身上，所以这一个神迹完成之后，那门徒呢就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主，非常的重要。因为这第一件的神迹让玛利亚和门徒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有时候呢，在我们身上发生一些事情，都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呢，这里我就分享到，当我们的儿女长大之后，可能呢，今天如果你的儿子或是女儿是牙医生的话，如果你牙痛了，你第一个会找谁？当然是找自己的儿女嘛，对不对？好，如果你的儿女是电脑专业，你的电脑坏了，你想你会找谁？你会不会把电脑拿去送修？不会的，家里就有一个电脑专业的人，你当然把你的电脑拿去给他。啊，就想到有一天，毕霜呢，他在做他的幼教的事情，啊，档案转来转去，档案转去，当然他找我的，我是很不耐烦的啦。可是呢，他一找我儿子，我儿子就说：“哎呀，这个太容易了。”然后呢，他就2-3下教毕霜，教完毕霜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啊，毕霜就好高兴，说：“啊，原来那么简单，那么好用啊。”那我儿子现在是在小学里面做老师，所以呢，一下交流之间呢，就让毕霜很多问题解决了。那我也是觉得说，这也是蛮好的。可是我就想到我自己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毕业之后呢，我的母亲当然就知道我是传道人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她有事没事呢就说：“郑宗，去祷告。”喂，你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我祷告？他说：“啊，这个我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生病了，你帮他祷告。然后我的亲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帮他祷告。”就是说，他知道你是传道人了，受过训练了，他就要你帮他祷告，他也没有多求。就是要你祷告，你就是为他祷告就是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玛利亚也是这样，他知道他的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知道他的儿子有怎么样的能力，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最需要的时候，他来寻求主，他求主耶稣基督。可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反应是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然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主耶稣对母亲不是太有礼貌的那样感觉，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呢，主耶稣对的母亲呢是非常尊重的。只是呢，这里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主耶稣他跟天上的父神呢是有交通的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主耶稣呢是没有在工作的。主耶稣没有在工作，可是时候到了。主耶稣的工作做成了，这个时候谁得到满足了？地上的人都得到满足了，这个新郎也得到满足了，因为有更好的酒摆在众人中间。玛利亚的寻求也得到满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子听了他的话，做成了这件事情。管新宴席的那个管家，他也满足了。 那门徒们呢也满足了，所以呢在这一个喜乐的场合里面，所有的人都满足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做成了一件神迹奇事。可是呢从圣经里面又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不但门徒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主，而且呢神得到了荣耀啊，神得到了荣耀。所以常常呢主做事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神要得到荣耀。如果神做事在你的身上只有你自己得到荣耀，我相信这件事情还不够。如果呢这件事情做完了，你能够归荣耀与神，主耶稣也满足了。不但你满足了，我相信我们的主都满足了。主做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把荣耀归给主，我相信我们的主在天上他是何等的满足。所以很多的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好，在我们的工作上也好，在我们的个人的经历上也好，今天如果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做成了，或是呢你在公司里面你得到晋升了，或是呢你的儿女呢在事业上或是在生活里面有很好的表现呢，我们都要有一个思想，归荣耀于主，归荣耀于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想，主耶稣被我们找到了，寻求到了。我不知道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先做了做了做了，哎呀没办法了再来找主呢，还是有需要的时候立刻就来找主，立刻来找主的时候又愿意花时间来等候主啊，花时间来等候主，而不是说主啊我现在就有需要，你马上就要满足我，你不满足我的话你就不是我的神。我相信当儿女们这样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会也是很伤心，对不对？你不满足我，你现在不满足我，你不是我的父母，哇你这个不孝子或是不孝女。可是呢我觉得呢主没有这样，可是主要我们按着他的时候来领受他的恩赐，好，领受他的恩赐。第三幅图画比较难的了哈，那弟兄姊妹这一段图画在说什么？好，如果我们看看经文的话，第三段经文啊，这一段呢，这一个图画讲到主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弟弟弟兄来找他，那因为人多呢没有办法亲近主耶稣，就有人告诉主耶稣的母，告诉主耶稣说，你的母亲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那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了。所以这一张图画呢就是在表现这一段的经文啊。当然呢在这个背景呢我们透过许多学者的一些的研究啊，主耶稣基督在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那他的父亲肉身的父亲约瑟呢基本上已经不在世上，所以呢玛利亚呢单独抚养着他的儿女，所以呢主耶稣呢在家里面呢基本上是长子来的，所以呢玛利亚呢可能在生活上也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可是呢当主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前面的日子还好，为什么？出来传道行神迹有人相信他，可是呢后来的冲突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他要面对法利赛人，他要面对文士，他要面对许多人挑战他是神的儿子。当他说到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当他跟说到他跟天上的父有那么亲密的交通的时候，很多人是不能接纳的，很多人对他是有挑战的，很多人带许多的冲突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呢这一些的话也慢慢的传到玛利亚的耳中。所以就有一次呢那有人说你儿子癫狂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玛利亚就带着他其他的儿女来寻找主耶稣，想把主耶稣基督找回来，想确认到底别人的传说到底是真是假。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基本上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呢跟着他，所以呢玛利亚跟他的儿女呢没有办法靠近主耶稣，所以有人就把话传到主的面前， 可是主耶稣间接的回答，那当然我相信玛利亚也听到了，他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主癫狂这样的一个讯息传到玛利亚的身上，她的担心让她来寻找主，来寻见主。当然好像人很多，她没有办法寻见，可是呢，主耶稣说的这一段话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如果今天是我们的儿女在信仰上对主过于热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担心，你是很放心他们，让他们能够献身于主。如果他们很爱主，他们不断地传福音，从事社会的工作，进行社会的公益，今天你在新闻报道上又看到你的儿女为着福音的缘故去帮助了贫穷地区的人，为着社会公益的缘故又在最前面在那里跟别人争执公益的事情的时候啊，你看到新闻报道，当你走在你的街上的时候，你的邻居指指点点，哎呀，你的儿女怎么这样，我不知道你会有怎么样的感受，你会不会赶快去把他找回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我们所信的，那我们要有一些的热情。啊，今天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可能不能够亲自参与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来帮着来做。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回答的这一段话，让我们可以思想，今天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就是主耶稣的弟兄。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都遵行了，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父亲，当时的角色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当然说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既然都是弟兄姐妹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件事，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原生的家庭，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生的家庭。我们原生的家庭呢，就是我们肉身有父母有儿女，可是我们新生的家庭，我们在教会我们有长辈，这些长辈就是我们属灵的父母亲，在教会有晚辈，这些晚辈就是我们属灵的儿女。传道人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看我们自己的儿女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也不是看自己的父母亲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观望，我们彼此的照顾，因为这里是我们一个新生的家庭。你会看到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对你特别的关心，可能呢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他们关心你，那是因为主这样跟我们托付了，我们按着主的道去行了。因为你是我的弟兄，因为你是我的姐妹，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了。就是没有，我特别要想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许多年轻的传道人，特别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 Bishop， 对不对，他献身，他来为主工作，他非常的热情，可是我们看到他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对于他的奉献可能有许多的不解，可是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我们说我们听了神之道，我们遵行了神的道，我们对我们的弟兄，我们有没有啊觉得我们是他的父母，我们对我们的弟兄，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是他的弟兄姐妹。这么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奉献出来为主传道的时候，他非常的热情，他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说啊他疯了，他没有，他把他自己奉献给主了。可是对于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就是因为今天在许多的宣教机构，也有许多非常热情的弟兄姐妹，他们接受了神的呼召，他们就勇往直前。 可是在他们的身后要有许多的家人，可能他们原生的家人不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接受神的呼召奉献出来，可是在他们新生的家庭，我们都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奉献出来。如果他们原生的家庭不能支持他们的时候，我们这些新生家庭的成员，我们要支持我们的弟兄，要支持我们的姐妹。特别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没有一个特别训练传道人的机构，所以呢，当我们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愿意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非常热情的支持。所以今天我们要支持 Bishop 弟兄的时候，你可以开一张支票就直接写给基督见证使团。我希望我们里面，我们对凡是奉献为主工作的传道人都有一个负担，你不要只是关心你自己原生家庭的儿女跟父母，你应该关心你新生家庭的儿女跟父母。所以如果今天主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感动，我希望你能够每一个月都能够定时的按着那样一个感动，就支持我们的弟兄，支持我们的姐妹。今天你听了神的道，你愿意遵行，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来做的。如果今天我们会在意主的作为，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去遵行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福音不是就是这样而已，不是觉得我们个人平安了就好了。今天我们会祷告主，主啊，你在我儿女的身上所呼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你的仆人。我们能不能够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主啊，你来呼召他们。主啊，你如果没有呼召他们，让他们在他们的专业上面成为你的见证人。今天很多的时代需要很多的基督徒站在第一线为主来做见证。我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这样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最后一张图画，这一张图画大家都非常知道，就是主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玛利亚呢，她站在十字架下，有她最喜爱的门徒约翰也站在那里。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主耶稣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非常的痛苦了，最后一口气的之前，他跟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所以呢，对约翰来讲，他遵行神的道，听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对玛利亚来讲，他听主耶稣的话，行主耶稣所吩咐的事情。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有最后那么一点关怀的时候，他想到他肉身的母亲，他对他的母亲没有忘记，他今天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最心爱的门徒，他吩咐他最心爱的门徒来照顾他的母亲。可能呢，玛利亚会觉得说，哎，我还有你的弟弟妹妹，我不需要这个啊，约翰的照顾。约翰也可以说，哎，那是你肉身的母亲呢，跟我可是没有关系了，我还要照顾我自己的母亲，都可以的。可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从此那门徒怎么样，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玛利亚跟约翰，他们都听了主的话，就做去做了，没有再多说什么。主耶稣呢，也很放心的，就把他自己的母亲交给了约翰。所以在这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有玛利亚跟约翰，一个母亲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样的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出生的时候西面对他的所说的话，好像心里面有刀刺在他的心上。今天我们做母亲的，你看到你的儿女躺在医院的时候，那样焦急的情况，就是玛利亚看到她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情况，而且呢，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还更多。 那是看到他的儿子流出那样的一个血，为挽救世人流出宝血。主怎么说，他们就按着主的吩咐去做了。今天我们听到主的话，我们有没有坚持的去做？有一次我和碧霜，那我们要去做一个探望，那我们带着一位姐妹一起去。那个姐妹呢，在我们出发之前，那探望的时候，那她就说，哎，跟我们一起去探望非常好。那回来的时候，她就会停到这个 Saint Gabriel 这个超市这里。那她说，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把我的先生约出来。那约出来呢，那他跟他的先生就可以一起吃饭，那也是非常好，然后先生就可以带他回家了。啊，他说他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就跟他说，只有你们夫妻两个人要吃饭了，这个传道人不用吃饭了。然后他就说，啊，主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啊。那就是我们等我们探望回来的时候，我们去探望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所以呢，他就说呢，今天无论如何，那我一定要请你们吃饭，那是主告诉我的。那我们就一直推辞，我们说不要不要，因为探望回来的时候时间还早，根本还没有到晚餐的时候。那我们就说不要，那他就说好，没关系啦，就这么说定了，我已经决定了。那主也这么说了，你就让我能够按着主所说的做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再跟他辩，就说一来一往推来推去。那到了回来的时候，探望结束回来了，那我们就在路上，他说，哎，我现在就帮你们订菜，然后你们喜欢吃什么，我们说啊，不要不要不要。结果他就打电话去餐厅，就打电话说，餐厅就说现在太早了，我们5点才开始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为你预备什么啊，他就非常的失望啊，他就啊，不行，再试啊，你们不喜欢吃这个，那试试看别的。所以他就非常的坚持。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你们要请我吃饭，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听到主的吩咐，我们有没有坚持的要去把它完成？我最近听到一个见证，也非常的感动。那就是有一对年轻的传道人的传道夫妇，那他们有好几个孩子，那他们主吩咐他们离开洛杉矶到城县去开工，所以呢，这一对传道人夫妇，年轻的传道人夫妇，那就跟他的父母亲讲说，我们要搬离洛杉矶到城县去，那父母亲就非常不就说就说想要知道，后来。他们说主这样吩咐我了，不吩咐我们，那我们就愿意这样行，所以父母亲也就很支持他们。好，说完了，然后他们跟教会交通，那教会呢也明白他们的心意，因为是主吩咐他们去，所以呢他们就去了。在教会里面呢，突然就有6个家庭，都是年轻人，6个家庭就说，你们去，我们也跟你去，那你们在这边的工作怎么办？这6个家庭的年轻人说，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放下，你们去那里开工，我们跟你一起去开工，我们重新在那里找工作。弟兄姊妹听了就很感动，对不对？第一，有一个人愿意去，后面有那么大的支持，这6个家庭他们愿意放下他们原本的工作，然后去到跟这年轻的传道人一起去到那里去开工，非常的不容易。我不知道你是这6个家庭的父母亲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在这里啊，洛杉矶还是可以好好工作嘛，反正聚会的时候就去聚会，主日的时候就去开车开远一点去，不需要你们就跟着他去啊，主呼召他们又没有呼召你，对不对？是叫这一对年轻的传道人去，他们去就好，你们跟着他去做什么？我不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是这6个家庭的父母亲，我们会怎么样思想？我们会不会说，你们去，我们也支持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福音就往外推了，而不是在我们的教会一直如此一直如此。今天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有负担，你想说我要做一个传道人，我还有工作，教会也支持你，你有你原本的职位，你可以继续的做。弟兄姊妹，今天在北美呢，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有第二份的职业。为什么这样讲呢？特别是疫情这两年半下来，很多小教会的传道人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所以呢，他们就必须在周间的时候找到一份工作，在周末之后呢，他们继续在教会服事。我们现在都可以接纳，你可以不要做全职的传道人。亲爱的弟兄们，今天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有一点的负担，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们愿意去做一些的进修，你们可以维持你们目前的工作，可是我们都可以为主来传道，我们都可以称为传道人。可是呢，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就不会整天被我们自己的一份职业绑得死死的，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当然我说这些话还是要有主的呼召。今天主如果在你里面有感动的时候，那我们就应当这么行。最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9章13节到14节这一段的经文，就记载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那他们聚集在那里。那14节讲到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很感动，玛利亚经历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在初代教会他没有离开教会，在初代教会里面他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姐妹，一位成员来的，他跟众圣徒信心坚定的在那里寻求主。主已经不在他是肉身的儿子，今天主已经成为在他信仰上那一位真实的主，一直与他同在的神。他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他们一起得到了圣灵的充满跟浇灌。这一个宝贵的经历在玛利亚的身上，我相信也就只有这一位姐妹，从主耶稣基督要承孕怀胎的时候之前，她就领受到神的话，35年的时间跟主耶稣基督一起生活，到最后经历到神的圣灵降临。这是她寻求主越来越知道，所以她能够把她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寻求主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一起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到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如果今天你愿意提早退休，你都可以把那个提早退休剩下的时间拿出来奉献给主，放在教会里面让主来使用。是的，你还是可以去做园艺，你还是可以去做你喜欢的嗜好，可是我更希望你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传福音的事上。这一个时代需要我们去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天天都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寻求的时候，主，我们就必定寻见。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要来寻见你的时候，主啊，你必定让我们能看见。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在你面前，哦，主耶稣啊，因着你话语的吩咐，主，我们就去行的时候，主啊，你的恩赐你的祝福就要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因此我们恳求你在教会里面，主啊，常常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把你的真理，主啊，能够实践出来，让我们常常把你带在我们的身旁，让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找到你，在你不在的时候，主啊，我们也马上去找你。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今天寻获你的时候，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